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彩石之战，宋高宗绍兴31年9月，金国皇帝完颜亮为了完成他一统天下的伟大志愿，不惜竭尽全国的人力物力，亲自率领670,000兵马征伐南宋。金兵主力由汴京出发进攻仇春，而秦岭、淮河、宋金国界沿线各要塞的金兵亦都配合攻势。宋朝各地首将一时间不知所措，边境重镇纷纷失陷。到了10月中，金兵主力已经先后攻陷了庐州，即是今日的合肥市，和州，即是今日安徽省长江北岸的和县，泰州，即是今日江苏省泰州市，同埋南宋长江北岸的最主要城市扬州。宋朝兵马差不多全部退守长江南岸，在镇江、建康、芜湖布防，阻止金兵渡江南下。指挥镇江一带兵马的是老将刘琦。刘琦由扬州兵败之后退守镇江，点知一病不起。指挥芜湖一带兵马的是大将王权。王权原本是庐州守将，在兵败之后退守超关，又战败退守和州，再战败退过长江，屯兵在芜湖城郊外的彩石。当时镇守建康的是资政殿学士张涛。张涛虽然是主战派，而且曾经长期镇守四川，有指挥兵马的丰富经验，但是已经年过70，精疲力尽，冇办法应付紧急军务。喺咁嘅情形之下，宋高宗召寇派遣枢密院长官叶义民、中书舍人余允文前往镇江监督前线防守，又起用被贬多年嘅老将四川人张俊出任建康府知府。叶义民系杭州附近嘅寿昌县人，进士出身，长期任职谏官，因为曾经得罪秦桧被贬，秦桧死了之后重新起用，官拜同知枢密院事，但是他并没有实际治军的经验。余允文是四川成都附近的仁寿县人，亦都是进士出身，由于秦桧排挤四川人，所以长期任职地方官。秦桧死了之后，余允文奉诏入朝，他上疏提出君主必须为天安民，必须效法祖宗，士大夫必须益轻浮，卒艺考，官吏必须去苛刻，然后才可以任重致远。他又评论当时四川各地的赋税弊端，得到宋高宗赏识，任命他做秘书丞。后来出使金国，观察到金主袁颜亮有南侵的意图，建议宋朝加强戒备，没几耐升为中书舍人。金兵占领长江北岸，余允文奉命前往镇江协助叶义民监军。叶义民、余允文到达镇江的时候，长江南岸各地的军民已经人心惶惶，由江北撤退的残兵败将已经全无斗志，而金兵就随时有渡江的可能。
贫父兄，我哋奉旨嚟到镇江监督军务，嚟到之后 只见城内城外都是过江避难的江北百姓和败兵散卒，江南的百姓又人心惶惶，真是令人担心。
书上大人，袁颜亮背信弃义，出兵侵犯我国，淮南江北的州郡已经相继失陷，如果敌兵渡过长江，那我们大宋就十分危急了。
当然了，如果金兵渡江，那就太危险了。唉，贫富兄，你有什么办法阻止金兵渡江呢？
阻止金兵渡江，必须加强戒备。
啊，加强戒备？
是。
唉，如今军心散涣，而且大将刘琦患了重病，张俊又未赶得到嚟，你叫我怎可以独力担当重任呢？
书上大人，你身为枢密院长官，面临战阵，怎能够手足无措的？
唔通贫苦兄你有拒敌之计？
启禀书上大人，在下余允文并无拒敌之计。只不过在下认为，如今兵凶战危，我哋必须沉着应付，尽力而为，切勿自乱阵脚。咁或者有退敌嘅希望。
照咁睇嚟，奔虎兄都未有退敌嘅把握噃。不如咁啦，我哋立即征集多啲士兵同民夫，喺江岸树立啲木桩，阻止金兵登岸，咁都好过束手无策啊！
喺江岸树立木桩，
嗯，
在下认为收效甚微噃。而且劳民伤财，并非上策。
咁又唔得，咁又唔好。咁奔虎兄究竟有咩高见呢？
岂敢岂敢，在下只不过希望书上大人你先稳定军心。如果军心不稳，一切措置都是徒劳无功的。
我都知道，但是刘琦和王权两位元帅，一位病重，一位屡战屡败，圣上派来代替的人还未到，而我只不过是一员文官，怎可以整顿士兵呢？
书上大人，金主已经屯兵数十万在长江北岸，随时可能渡江来犯，我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际，但是军心浮动，怎可以拒敌保国呢？
咁奔虎兄你想点啊？
在下恳请书上大人亲自驾临江岸，重新编整士兵，整顿好船舰兵器，随时迎战敌人。
我得得。
在下听见话，自从王权奉诏返回行在之后，芜湖彩石一带的士兵困弄无守，情况十分混乱，但是彩石附近的江面狭窄，在下查到金兵主力有移近彩石对岸的趋势，所以加强芜湖彩石的防守实在是刻不容缓。
阵功和健康已经令我应接不暇了，还怎可以兼顾芜湖彩石呢？
下官愿意去芜湖彩石巡视。
奔虎兄愿意去芜湖啊？咁就最好不过啦。
启禀余大人，防守彩石呢度嘅官兵，都系跟随王将军过江嘅残兵败将。自从王将军离开之后，事无斗志。大人，你睇下，
系江边有好多士兵，三五成群喺度偷懒，嗰边仲有人喺度赌博添。唉，咁嘅士气，点可以抵抗金兵啊？ 本官要过去巡视下。
哎，各位建议，朝廷派嚟嘅余大人嚟咗巡视啊！
余大人嚟咗，
咩大人啊？
咁嘅士兵点可以抗敌呢？各位建议，如今敌兵压境，彩石系江防险要，你哋点可以毫不振作，坐以待毙呢？
余大人，你有所不知啦，防守彩石嘅士兵都是皇权的部属，皇权屡战屡败，被圣上召咗翻去行在，另外派李显忠将军嚟统领彩石嘅兵马，但系李将军迟迟未到，又未有号赏，所以士兵认为朝廷对佢哋疏忽，因此无心备战啊。
误事，真系误事。各位建议，金主袁颜亮以举国兵力南侵，目的系要灭亡我哋大宋，金贼凶残。如果我哋大宋战败，各位就会成为金贼嘅俘虏，你哋嘅房屋田产会被金贼侵占，你哋嘅妻儿会成为金贼嘅奴婢。你哋点可以因为怪责朝廷对你哋冷遇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啊？各位，本官手上有一沓告命，杀敌立功者可以加官进爵，衙门里面有金银布白可以用来犒赏三军，有哪个愿意跟随本官杀敌立功啊？
我们愿意誓死抗敌，
余大人，朝廷命令大人来安抚军心，并冇命令你上阵杀敌噃。
我
万一有咩差错，大人要承担责任啊！
社稷危在旦夕，军中未有主帅，我余允文已经将一己安危置诸身外。
启禀余大人，下官已经依照大人吩咐，将驻守彩城的18000士兵重新编列了。
嗯，做得好，江岸的战船亦都布置妥当了嘛。
已经布置妥当了，各处港湾都有战船戒备。
好，本官最近收到谍报，金主袁颜亮率领400000兵马由扬州移近我们彩石对岸的和州，似乎准备渡江吧。
吓，金兵准备渡江来反？
嗯，听闻袁颜亮领兵南下之后，他的堂弟袁颜雍在辽阳举兵反叛，金主希望尽快灭我们大宋，重振他的声威，所以我们不可以疏忽。如果我们能够阻止金兵渡江，那金主进退两难，一定会军心动摇的。
好，下官全令彩石的18000位建议，竭尽全力阻止金兵渡江。
微臣李通启禀陛下，我哋大金嘅战舰已经准备妥当，可以随时过江攻打彩石。
好，李参政
在，
朕呢次出兵系志在必得，攻破彩石之后，我军哪怕乘胜攻打建康，宋国军神必定惊惶失措。我军长驱直下，攻入临安、生擒赵构，然后回师北伐，将反贼袁颜雍治罪。
陛下圣明，我哋大金已经有400万兵马屯驻喺和州呢一度，而且仲有几百艘战船。对岸彩石嘅宋兵唔够20000，微臣查到彩石首将王权已经被调走，新任命嘅首将李显忠又未赶到，正系我军渡江嘅好时机。
明早登坛祭天，然后挥军渡江，务必喺中午之前攻破彩石。
微臣袁颜昂启禀陛下，据微臣观察，宋船巨大，而且南岸多悬崖，恐怕有埋伏，如果闯出进攻，十分不利啊。
哼，笑话，朕当初追随押术元帅过江追赶赵构，亦都是以小船击败宋人的大船。吕真将士所向无敌，朕听日亲自压阵指挥，无需畏惧。
艘先锋舰已经靠近南岸，但系俾两艘宋舰阻挡，不能靠岸。
哼，宋舰太可恶啦！好，姚琦下令所有战船全力进攻。
陛下，左右两翼都有宋舰包抄。
哼，好，下令迎战。
陛下，宋舰发出火光啊！
火光！
哎呀！我哋有天船着火，有十几艘着火啊！
系兵力吧，兵力吧，下令退兵，退兵，向扬州撤退。
自从我哋渡江失利，退翻嚟扬州之后，将士惶恐不安，每日都有几千人逃走啊！
岂有此理！少少挫折就军心动摇，真系冇用。李通，朕已经颁布圣旨，凡系队伍里边有士兵逃走，要将军官治罪。点解仲制止唔到士兵逃走啊？
陛下，人人都希望早日退兵啊！
退兵，哼！朕唔能够攻过江南，仲有咩颜面退翻中原啊？
系，辽东同埋河北已经有不少州县投靠咗反贼袁颜雍
啊！
如果陛下南征失利，退翻去中原，袁颜雍就有机可乘啦。我哋退翻去汴京，等于束手就擒。
冇错，进退两难。 只有过江灭宋，先至系朕嘅生路。所以朕决定重整兵马，再次渡江。李通，
坐
喺朕传令，准备攻打镇江。
微臣遵旨。
陛下，士兵叛变啊！
叛变！
奔父兄，你在彩石击退金兵，立了大功啊！
侥幸，侥幸啫。
不过袁颜亮虽然在彩石失利，但是他手上仲有几十万兵马，如今屯住在扬州，有可能过江来犯。
嗯，
所以本官召集奔父兄同埋杨传忠、成敏、邵宏渊几位将军嚟防守镇江，以免有失啊！
书上大人明鉴，下官余允文一定尽力而为。
嗯，好，好。
启禀两位大人，有紧急电报。
紧急电报，
紧急电报。
今集喺扬州发生兵变，杀、
嗯、
咗袁颜亮同埋李通。
咩、啊、话？
袁颜亮被杀？咁金兵有咩动静啊？
嗯，
金兵已经陆续退返中原啦。
好啦，好啦。袁颜亮狂妄自大，背信弃义，妄动干戈，应有此报。
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八，袁颜亮在进攻彩石的时候被余允文打败，退回去扬州。十一月二十七日，袁颜亮在扬州的龟山寺被叛军所杀，金兵退回去中原，拥戴袁颜雍继承帝位，成为后世所称的金世宗。袁颜亮虽然已经死了，金世宗不承认他的皇帝身份，公布他几十条凶残暴戾、误国害民的罪状，将他贬称为海陵王。于是后世人就将袁颜亮称为金海陵。彩石位于今日南京市西南五十公里左右，属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的郊区，再向南五十公里就是芜湖市。当日协助余允文抗金的宋将还有张震、王琦、时俊、大高等人嘅。
中华五千年之彩石之战，系由蔡雅阁、曾永强、温泉、翟耀辉、刘超文、张建浩、陈炳球同埋林有荣咁多位联合播演嘅。